冲突过程当中提出的这些方法。谢谢。所以说，感谢阿塞拜疆。现在要请印度尼西亚发言。印度尼西亚，请发言。所以，女士，印度尼西亚代表团不得不再次发言，以便行使他对刚才由瓦努阿图代表团的发言，行使代表团，尽管他这用了这个人道主义的关注来掩盖，但是瓦努阿图的唯一的意图，我要再说一遍，他的行动和唯一的意图就是要对国际上上定的原则，也就是国家的友好关系、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些原则的攻击。在很多情况下，瓦努阿图都表明他们是支持分裂活动，我就不知道是能通过这个方式，这个是一个遵守国际法的国家的行为吗？他清楚地表明，瓦努阿图，包括了若干是有着严重的犯罪记录和冲突的议程的，包括在代表团的成员当中，他给一批国家有着分裂主义的意图的国家，这个国家十分遥远，是无法无天的，这是违背了人类的最起码的良知，这是违反了国家之间友好关系的原则。印度尼西亚断然拒绝任何违反主权、领土完整的原则的企图，而联合国的所有的成员国都十分珍惜这项原则。巴布亚这成员一直都重申了，巴布亚是印度尼西亚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是1945年以来就是如此。联合国也核实这一点。国际社会也将近50年前就已经重申了这一点，这是不可辩驳的事实。巴布亚和西巴布亚的省份的地位是最后的，不可扭转的，是永久的。这个问题如果由瓦努阿图代表团不断提出的话，那么我提出他们应该是学学国际法。所以，女士，他一再的这个说违反人权，就像破了的唱片一样。我们地区有一个谚语，在跟别人说教之前看看镜子。如果你要说人权的话，为什么不在国内先发展人权呢？如果你自己是支持分裂主义的话，那你就跨了红线，就违反了联合国宪章。所以，女士，最后我们尊重尊重主权、领土完整，这是联合国和各国之间关系的原则。我们十分的自豪，我们也不愿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，不像瓦努阿图那样。谢谢主席、女士。所以说，感谢印度尼西亚。现在我要请沙特阿拉伯发言。